咱们中国人有猜字的习惯啊，这个所以从古来这个猜字就可以这个解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想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底教会的整个发展是如何。在没有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的国度里边，你要借着建立你的教会来保护个人，造就个人，你也借着建造你的教会成为时代的堡垒，好通过教会把你的旨意建立在行在这地上。因此求你，今天我们这一批有心侍奉的人既然来到了面前，求你让我们存着一个顺服接受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先了解你的旨意，知道你如何来带领我们。我们把你今天这堂课放在面前，求你使用你的仆人，把中国大陆教会复兴的经验，以及你上帝你的心意如何在中国里边如何行出来带给我们。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你自己使用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想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中国的这个教会的发展历史。1949年的时候，根据中国基督徒年鉴，那时候中国登记受洗的人数是83万4千人。那那时候的传道人，在华的传道人，如果没记错，大概有1000个人。那外籍宣教士这个数目我大概忘掉了。1949年是834000人，那我们稍微再加个16万，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就是说没有登记在案的，我想至少100万人。但是到了1997年，三支教会这个宗教事务局公布的数字，光是属于三支教会直接登记有案的是1200万人，从100万人到1200万人。那根据中国福音会的研究中心综合所有这些海内外教会组织对中国大陆的观察，至少最保守的有8000万人。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加起来有将近9200万的人。请问加拿大人口有多少啊？2000多万，是不是？2900万。所以中国的基督徒人口事实上是未来整个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所以如果从市场管理学你要做三支的还是要做家庭的？你做家庭的，这个他们这个买主比较挑剔，不准你跟三支往来。所以我就挑这个家庭教会做到现在为止。好，我们从这个刚才所提的里边，我就发现了上帝容许中国人受这么大的苦难，实在有许多的恩典在里头。苦难是一个伪装的祝福。当1949年到1955年这期间，把所有这些重要的家庭教会领袖全部都抓光了。到了文革期间，把所有的教堂全部拆光了，把所有这些长子全部都抓走了。所以中国教会等于是在有形上面全部被连根拔起。在连根拔起以后，在极端的这些痛苦底下，上帝却使用许多那一些原来不在教会的长职班里头，那一些原来没有在唱诗班里出现的那一些的小弟兄小姐妹，神却在他们的当中兴起这个复兴的种子。这种复兴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自己有机会到安徽、到河南、到山东的村子里边，可以从这个大队书记到底下的全部帮我们遮盖。我有机会印象很深，我有机会在山东的栖霞去做培训啊。那这有没有山东来的？那个我们到那个乡下去，那时候是刚好是9月10日，满山是苹果梨子丰收的时候。那我就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咱们乡下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培训完了100多个人，哇，然后一到外头啊，怎么一下子全部都不见，到山里头哦，每个人出来了啊。你们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哈？但是，然后就跟我们讲，就是在那些的村庄里头，当晚上，我怎么半夜被这个声音滴嘎的响，一看哦，原来外面的这个村子里头，一辆一辆的车上面堆满了米，堆满了面，堆满了水果，堆满了蔬菜， 原来当他们在做培训的时候，附近的五六个村庄的每一个教会都想尽办法把这个培训所需要的东西送上来。这是在做什么呢？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这种如火如荼的这种农村的复兴，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只要福音领导，这个村子里边有40-50%人信主之后，这个村子里面就风调雨顺，农那个这个作物丰收，犯罪降低。所以这些干部要逼迫，刚开始逼迫到最后怎么样，下不了手了，因为一下手就断了自己的这个什么好处啊，所以以后就转过头来变成我们家庭教会的遮盖。所以我有机会跟这些公安局的干部他们经历神迹，跟他们在传福音，所以到最后神的工作 就跟初代教会完全一样。但是当我在做这些工作里边，我原来在台湾神给我很多的这个恩典，让我跟很多人配搭，教会都有很大的这个突破增长。但是我那时候心里边神给我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的呼唤一直到里面的，他说你陈某人再怎么样，让你终其一生在一个教会，你在海外教牧养得很好，2000-3000个人很不错吧，你是个名目了。但我觉得我心里面一直有不满足。但是当我到那一个中国大陆教会里面去跟他们一起开同工会，一起参加侍奉的时候，3万-5万-10几万，哇，那个在开同工会的时候，哦，那才叫刺激。你才知道哦，原来神的国是如此浩大，你才知道什么样是神的作为。所以当我在传统神学院所学的那一套那一些的东西碰到这种大场面的时候，那个就叫小家子气，就是小家碧玉的姑娘看到大场面，你必须要从头改头换面，从头开始想起，那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就重新在思想，到底上帝在中国做些什么。后来我就慢慢就找出，哦，原来上帝已经在圣经里面启示好圣经，这叫剧本，圣灵叫导演，那中国大陆教会的传道叫演员，就是把圣经怎么样在这个时代演给全世界的人看。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开始探索，原来上帝把所有这些传统拆掉之后，目的是要引导这个时代的教会重新思想，回到初代教会的繁殖运动。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我们要回到初代教会神的整个启示里面，如果用英文叫 prototype， 就是最原型的那个 prototype 在哪里，这原型找到，你可以变化出很多无数的。因此我用这个经验再结合历代教会，再结合我很多的这些的个案的观察，我就发现到整个最高的指导的原则智慧都在那里，就是在从整个圣经都是上帝的一个启示。好，我们现在就进到这个请各位开始看这样的一个图表，好不好？请各位翻开，我们要来看，首先我们要来先读一段的经文，请看彼得前书，请看彼得前书，先读彼得前书第1章22节到25节，彼得前书第1章22节到25节，我们来认识到当你要建造教会的时候，你的整个根基在哪里。彼得前书1章22节到25节，我们希望很快速的翻阅圣经啊！你们将来如果你没有机会回到中国去侍奉，你翻圣经的速度就是一个考验，你翻的快不快，好不好，熟不熟。那咱们在中国的那些的传道人身上，我自己第一年第二年，哇，实在是自叹不如，我就咬紧牙关就是要跟他翻，这个中国武侠小说说你碰到高手，跟他过手几招以后，会让增加你很多的个经验啊。好，第1章22节到25节，你们既应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尽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边讲到神的道有四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怎么样，洁净自己的心。 那怎么洁净？是乃在顺从。第二个，能够教会整个团契能够相爱，是在于怎么样？神的道洁净后的人才能够产生爱弟兄，没有虚假，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神的道的第二个功能是让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相爱。第三个功能是使我们重生。第四个功能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才能够让你的工作永存下来。所以刚才苏牧师跟我们做了一个回顾，就是60年代70年代这个叫海外是第一波，如果说在中国在北美的话，香港台湾的教会的这个建立是在这一波身上。但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教会怎么长存？我后来发现到教会的整个能够保持它的长远的发展，就在于这个传道人传这个长子，或者有很多的门徒，在于神的道的根基的宽广深度的够不够。就是说如果你我们很多时候现在受整个时代的影响，喜欢就是 fast food， 喜欢什么都喜欢素食，但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就是如果这个动物是它有智慧的，生命要长的，它的怀胎期怎么样也长。所以你们现在在建立教会侍奉教会的时候，你们开始慢慢做，刚开始不要千万不要求快，要先问自己的根基够不够，根基够不够。当我自己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从开始神学院出来也会面临很多的试探引诱，有人请我去澳洲牧会提供房子设施什么都好啊，我也面临很多大教会的邀请，机构的邀请，我也面临这个大公司的邀请，但是我要问我心里边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一个侍奉者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你要找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意象，从意象才导出使命，从使命才导出你要工作的这个计划。所以我在12年前的一个祷告会里跟一群人祷告，上帝就把一个意象摆在我身上。我说像当时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来自于马太福音9:35-38，当耶稣带领门徒走遍各城各乡，让他们看见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转过来对门徒说，你们当这个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出去。那这样的一个经文就萦绕在我身上。后来我就向上帝说，主啊，让我一生愿意打发训练3000个传道人。所以从这个所有的一切，我所有的读书，所有的工作，所有一切都锁定在这个目标上面。如果不跟这个目标差太远，我怎么样考虑都不要考虑。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马太福音的第13的原则。什么原则？就是在天国的发展里边，你必须要变卖所有，去找到那唯一的一颗什么重价的珠子。这就是一个，所以在标杆原理，这个就是现在企业上讲的非常目标原理，就是你的目标必须要 focus 很清楚，很这个很明白。因此所有一切都是朝这个方向，朝这个方向去做。因此当我这样的意向，神就开始透过中国大陆教会的整个这个属灵的复兴开了这个眼界，让我重新看到到底初代教会是怎么样开始。我们先请看这个初代教会发展蜕变图第一章，请看一下。这张图事实上这些图表是我用差不多7年的时间不断的修正，不断的传讲。这些图表已经在中国大陆里面在广传的当中，是圣灵印证他们，然后我把他们的印证结合圣经把它写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如果从四福音开始，是从12门徒400个门徒，然后转变到耶路撒冷教会，这是使徒行传1-2，然后再转变到他们从3开始到6，他们克服许多的危机，到了第8以后，他们开始往撒玛利亚这个外邦人中去宣教，以后到了12-13开始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外邦教会建立，就是安提阿教会，然后就是保罗的游行使团。这整个图表，这张图表里边有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让我们看到，当你在做工作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限定神的作为。 上帝的整个从四福音一直到使徒行传，他可以从一个人领袖要怎么样的预备，怎么样献身，到两三个人怎么奉主的名聚集祷告，到怎么样变成十二个门徒的团契，然后再怎么样变成初代这个耶路撒冷使团的教会，然后再从这个耶路撒冷教团的教会怎么样变成外邦的教会，每一个过程每一个内容发展都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心理学叫发展心理学，就是说每一个刚开始的在幼这个胎儿时期，他需要什么样的胎教，等到零岁到一岁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经过肛门期、口腔期等等，这样一直上来，每一个时期的需要发展的特征都不一样。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在现在你在建立教会或者西方教会，在所有发展教会的时候，全部都是用教会的传统来看，各位你知道吧？所以我们所学的这一套的建立教会所有侍奉的方法原则都是什么？都叫单点牧养，不是做连锁工作的。这也是整到你到最后，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就是上帝要在这个时代，就如在中国大陆要让你做 chain store。不是做什么 one point， 不是让你做单点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单点需要，但是上帝希望让你能够从知道怎么样带一个领袖，怎么样去发展门徒团契，怎么样去发展一般的团契，怎么到发展地方教会，还有集团教会，还有国度教会，还有 U 型使团。所以初代教会，我们可以把整个初代教会用七种的形态的组织把它记起来。各位，你们记，第一个就是我们称为母体教会，就是像耶路撒冷这种教团。但是这种母体教会不更新的时候，就跟保罗使团会冲突。所以冲突的结果就是加拉太书，保罗责备彼得。然后领导权的冲突就是哥林多后书。所以第一个叫母体教会，第二个我们称为基地型的教会，就是保罗站在以弗所，他的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调动指挥，一方面差派他的同工到马其顿欧洲这一带去解决哥林多教会很多等等许多的问题，同时也差派他的这个训练的门徒在亚细亚一带做坚固的工作，基地型的教会。第三我们称为地方教会，像罗马书十六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那边所讲的，在罗马地区它有至少九个家庭教会，每一个家庭教会一个，就是由两三个人做领导然后来带领，这叫家庭教会。从家庭教会再上去叫集团教会，集团教会就是说一个地区，像这个罗马书里面所讲，他这一封信写出去是要给罗马地区至少九个以上的家庭教会来共同分享轮读。你在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当彼得前书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是要给三个省的地区，换句话讲他们必须要有联络有互动，这叫集团教会。再下来我们称为 U 型使团，在哥罗西书四章从七节一直到十六节，当保罗在哥罗西的时候，他就写到他至少那个名单上有九个，他可以调遣调动这些 U 型使团。用现在的观念，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管理学里边最厉害叫什么？机动性的管理。就是比如说，当我是一个美国总公司，我是一个跨国公司的集团公司，当我要到亚洲地区，而这亚洲地区可能是韩国、东南亚或者是台湾。那如何在这三个跨国公司里边，能够在不同地区的分部里边快速的去指挥领导？在未来的随着这些通信 computer 这个人员的飞机的方便性，所以未来的整个指挥形态变成像 U 型使团的模式。所以保罗是最早跨国组织或者跨国企业的创始人。哎，各位，你们去看，当我讲这些的时候，我跟很多那些跨国企业经理人，他们吓呆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想到，怎么圣经有这些真理所在呢？各位有没有去想，这叫上帝是一个什么超越一切的上帝？所以，我们对神的话，神的话是智慧，是生命，是律法，是蓝图，是你的能力。我们常常不要把神的话局限在个人身上，要让神的话变成一个超越性。当你超越，你看到你才能够跟人家一起来配搭。好，在最后就是任务小组，在提多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就是说当保罗，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为了要快速建立教会，他到最后他可以去当支帐篷，他可以去邀请律师希纳跟亚波罗一起随时去开拓整个 教会到最后完全摆脱旧约圣殿固定的观念，他最后的整个教会是一种叫浮动型的教会，就是只要这一个地区有七八个人奉主里面开始聚会，开始教导，开始敬拜，这个地方就开始有教会，然后就开始发展，发展的结果那个地区有需要就开始分裂出去。本来这种工作在人类史上是最难做，因为人有几种特性，第一种叫什么叫固定性，他在一个地方就喜欢怎么样固定下来。第二个群聚性，一群人在一起有了好的这种什么好的关系就不想离开，就上帝就透过这个什么这个毛泽东伟大的手哦，推动全世界最厉害的宣教计划，打破人的固定性，打破人的群聚性，叫人怎么四散，福音就如此常开。又接着逼迫使有形的教会不能存在，所以怎么样就变成回到使徒行传那个浮动型的教会。那传统这些外面的堂会为什么发展蛮缓慢，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它受限于这个建筑物，就所有一切都集中在那里，这个里头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当我在中国大陆加和廷教会看见有路线之争，就是有一个地区，有很多地区就是说这个教会五六百个人的，七八百人，他们就想盖一个教堂，哇，就那一盖教堂的时候，教堂大家开始盖的时候很兴奋，那盖完了问题出来了，因为原来没有盖教堂，六百个人他要必须要分成至少十几个什么十几个点，每一个点他要让一个点能够去维持敬拜赞美侍奉联络，他至少要十几个人，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建立教会之前，这十几个点他至少有一百多个人怎么样领袖侍奉可以出来，等到他被弄到一个固定的点上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有精英出现，然后就排挤那些老姨们，这些老弟兄老姐妹，他们原来一看在那一种只要有这种像这种情况要体面的人，要会讲话的站上台，那一些原来弟兄姐妹侍奉的好像很粗糙，但是他现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整个宣教的活力，整个宣教的网络就被破坏掉了，这样你们知道吧？这就是整个中国大陆上帝为什么要拆毁这一切，事实上是预备整个那种福音的大复兴，把所有这一切以堂会传统堂会组织为的全部把它打破掉。因此好，那当我们在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就会想，那到底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跟耶路撒冷教会之间怎么衔接？我们看另外一张图，你看下一张图，我们看到当教会要开始做的时候，帮我往上挪一点，就是上帝要先完成这个建造神国的拓展根基，这个根基不够，教会没有办法繁殖发展。因此当你现在我们在发展团契，从团契要发展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哎，我有多少人，到底有多少同工。事实上我推荐这一本书啊，这个是现在在北美非常流行，台湾人翻译的 The Purpose Driving Church， 他这本书里边的很多的原则跟这个圣经是非常吻合，这个教会已经两万多人的，他里边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就说 The Purpose， 就说你整个教会的目标在哪里，你的图像在哪里。因此我讲义给你们看了，就说要建立丰盛的教会，那他这一本书用 Healthy， 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丰盛是什么？真理的丰盛，全年龄的丰盛，让每个人进到这个家里边都能够受到照顾。各位有没有去想过一个问题，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不是大会的安排让你的孩子在那边受到这个什么照顾，你不可能坐在这里。你知道那些来照顾孩子人都是很有爱心很有智慧，而让他们很多小孩有同侪的互动关系，因此你的孩子进到教会，你的孩子无形中就受到好的教育好的照顾。你个人你坐在这里要聚集天南地别海内外多少的精英来这里，把他十几年的精华告诉你，这种丰盛度，这叫什么？真理的丰盛，人才的丰盛，内容的丰盛。所以我们要建立是一个什么丰盛的教会。因此这本书你各位可以去看这本书。好，那我们看到在从这个完成神国的这个拓展根基里边来看这个问题，就发现当耶稣基督在建造神国的时候，他复活第一件事是什么？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请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请我先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快速念给各位听。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节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们讲解圣经，很奇怪。他把复活的证据显给他们看以后，就跟他们讲解圣经。再看到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四十四节一直到四十六节，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经。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好，请停一下。哦，当教这个门徒受了三年的门训之后。耶稣复活第一件事就开他们心窍，在这个约翰福音七章那边就是必须要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心窍未开，读经不够，这个建立教会它的根基就怎么样，就是没有办法突破。所以我们这一次来了之后，你们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说主啊，求你开我的心窍，否则我怎么去讲道呢？你为什么会发现很多教会二三十年下，这个教会就是五六十个人、几百个人、上百个人，他整个那个生命没有改变，就是从我们传道人或者这个教会当中那个被耶稣开心窍的人怎么样，不够啊，这样你们明白吧？所以开心窍明白圣经，这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神国的根基是在这里。因此神国根基，耶稣第一个让他们有复活的凭据，第二交付天国发展的使命。好，现在往上再走一点，我看上面这个，那我们就在这里再回到昨天晚上的整个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叫系统或者三 D 概念或者立体概念，就发现为什么上帝要用四卷福音书。那我们在读这些我们在读这个西方的这神学著作，它有很多好的地方，请注意一下，一定要吸收。我自己也是从受惠这种西方神学传统的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更要有一种新的观点去反省跟批判。首先我们发现到，其实这些四卷书是让我们帮助从对基督有四重的面向，同时在我们让我们在认这个建立教会的时候有四个根。如果说这个教会这是一个大树，这个大树有四条根，这一条根就是每一卷的福音书。等下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让你知道在每一卷书叫结束的时候跟这个使徒行传是如何衔接的。我们往往都是怎么样 one way thinking， 一条 one line 就是一条线，对不对？到了这个时代的时候，要不多重角度用立体来看事情。因此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边，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就是天国拓展的行动纲领。那天国的拓展行动纲领，请各位翻一下你们的讲义好不好。我换一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图，你看到那个马太福音的那一页吗？看到一个圆圈天国有没有？马太福音天国的行动神学结构，看到没有？第一个怎么样从天国宣告降临，一直这样过来。那我后面请再翻过来，这个后面这个图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天国行动神学结构图，找到没有？一个直线的，这就是整个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它整个从教会的角度可以找到十个这个行动纲领。那这个十个行动纲领里面，我再根据第五个怎么样建立天国门徒，我们再翻过来，以马太福音为主，前面有少个字，就是门徒的培训的十部曲。我们就发现主耶稣他一步一步的要带领这门徒走过这十关。那这十关呢，你只要是侍奉主，圣灵一定要让你经过这十关。在每一关你没过，你下一关就怎么样，工作就做不来。我们很简单的去挑一个，比如说挑第四项，第看到那个主的作为，这边有没有看到？看到主当要培养一个门徒的时候，他要培养门徒有这种国度巡回宣教的胸怀。很多传道人、很多牧者，他终其一生就在一个教会忠心职守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教会当这个牧者过世了，这个牧者离开了，这教会就垮下来了，因为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做门徒的工作。那他为什么这个没有做门徒的工作？因为他安于现状。那因此当耶稣基督要带领这些门徒的时候，他就在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让他去看见这禾场的广大，让他看见人的困苦流离，然后产生一种禾场的迫切性。我自己我们在台湾这个太小了，所以那种火车站 你那个火车站可能在大陆来讲就像你们这个小站一样。那我第一次88年进到北京的时候，然后我就从北京坐火车到郑州去，哇，北京火车站很大，一个火车将近1公里长，因此从闸票口这个开放下去，开这个闸票口一开放，然后你就必须要带一大堆行李，哇，横冲直撞，哇，下天桥奔上500-600公尺，哇！但是当我在奔的时候，我感受到是你会发现那些妈、那些母亲带着小孩背着行李，然后那个男的是什么？坐往前冲，冲什么？冲最前面，然后把窗户打开，然后头塞进去，啊，然后一阵爬，然后再呼叫，哎，赶快上来，赶快上来。啊！但是那个母亲在带小孩的那一幕，跌跌撞撞，撞倒了，没有人管你，是不是？我每次想到这里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中国人要为生存去挣扎？中国多少精力就是被这样子耗损在那里？我坐在那里，我坐软坐，但心里面很难过。为什么说？因此神就呼召我。当有再好的名利地位享受在那边，就是神要把那种国度的胸怀给你，你必须要看见人的困苦流离。因此我对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讲，当你来到这个地方，哇，太舒服了，自然的风光什么都让你很方便，但是请你注意一下，你那一个神的那个呼召，你有没有领到呢？如果一个传道人他可以讲再好的道，但是他内心没有那种国度体会到人的困苦流离的话，他不能被主所用。他有再好的操练，但是他所学的那些东西在他里边不能变成有光有火有热的东西。各位，这就是第四步。那我们再往下看，再看地主的作为。第七步，主要开始。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终其一生只有一个人，干到最后还是王老五一个？他为什么工作做不开？因为他没有建立团队侍奉的生命关系。所以我们会发现主耶稣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让这些门徒怎么样，有很多的让他们彼此之间产生内斗。因此对一个传道人来，对一个侍奉者，如果你不会胜过克服内斗的话，你永远没办法建立一个团队。那我们再看，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就来看当主耶稣要建立教会的时候，他怎么样的。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先看第九章啊。第九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二节，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杀，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要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然后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三十三到三十，请。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哇，你在这里如果读圣经会发现，读圣经要用想象力，要用文学的素养，要有点这个长期的默想，会看哦，原来当主耶稣一方面在说到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时他马上带他们上山去把他那个复活荣耀的面貌给他们，这一看又把受苦的耶稣面貌告诉他，又把荣耀的面貌向他们展现。没想到人的本性就在这里出来，从山下又开始门徒就在排论什么，争论谁为大，论这个争论，这个在彼此就开始斗争了。这个斗争怎么样斗争呢？第一个论辈排行，论辈排看谁的资历深， 第二个呢，看谁的那种德性好。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当这个耶彼得跟门徒在他的这个伙伴在吵架，吵架完了以后，他当然饶恕他了，他就带着一种，各位那个圣经没有写那表情，但各位要去想一想，他就来到耶稣说啊，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可不可以？哇，他期待他的夫子给他一番的赞赏，结果他的没想他的夫子很狠，就讲了一个很残忍的比喻，说一个欠什么1000万两，一个欠10两。因此他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多少次？70个7次。你若不饶恕，我也怎么样？不饶恕你。请问那个最后的离开的时候，那彼得的眼会是什么的脸？圣经没写，圣经是一个窗户，它引导你看见许多，它要用你的想象，用你很多去想。那这个就是什么？他们在比德性，还有呢，比情代关系。我们再看下去。好，我们在别这个路加福音又会看到，我们时间关系不宽。这个西门彼得又找了谁？他的母亲过来，由他的母亲向耶稣求。那就是什么？哦，原来当你教会建立起来，你资源有了，你的名声有了，你的团队开始产生的时候，你无可避免的就是要面临这个什么，这种团队内部的内斗关系。你不要去以为这个你能够逃避它，因为这是人的本性。这也是主耶稣在建立门徒的时候要经过这种清除的过程。所以主耶稣要在这个过程里面用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他叫小孩子来进入天国呢，什么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第二个什么，就是进入天国以服务为什么导向。第三个，他要进入天国的时候要与彼此洗脚为这个关系。所以他要把这个一层一层的提出来。你是当你建立教会，如果你今天不认识这个真理，你就建立教会，你开始发展团契，你面临着斗争的时候，哎呀，就想这个教会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事实上主耶稣已经怎么样，已经预先告诉你了，圣经预先告诉你。那你看我们讲到第七个，这个第七个，你再把这个放到中国的历史，哎呀，中国的历史多少的悲剧都在这里，对不对？对不对？刚开始一起打拼朱逢武，这个朱元璋，哎，德国之后就是把他所有的什么杀光了。刘邦在没德国之前可以什么跟他的这些的同伴一起吃狗肉，喝大碗的酒，然后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等到他一当这个什么当这个皇帝的时候，韩信怎么样就遭殃了，是不是？你会看到，哦，原来建立天国的事业要过第七关。请问这第七关你现在碰到了没啊？那你怎么去做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里边，以这个门徒为导向。那我在这里为什么在讲，就是我们看到很多门训的教材都一直告诉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还需要再回到圣经的源头。我在门训的教材就没有看到怎么去告诉我们处理这个事情，是不是？好，我们再往下走，到了再看第八关。这是中国人或者侍奉者常会面临到了，或者是民意分子他们走不过去的。比如民意分子在第七关走不过去，他们没有这个圣经的指导概念，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他们在第七关很快就被怎么样瓦解掉了。再看第八关，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当主耶稣要被卖那一夜的时候，那位彼得，我非常欣赏彼得。彼得是一个用这个桃园三结义的精神来看的话，他是属于关公或张飞型的那一种，拔刀怎么样，两肋插刀都可以再为主死在所不惜，对不对？但是等到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他被鞭打了，至少被审判过3次，鞭打了4次。在过程里面，那一夜主耶稣的心里面一直没有去放弃过他。所以当主耶稣在身心灵全部被摧残快崩溃的过程，他躲得远远的，他还躲对女人赌这个指天花对地的花式，说我不跟他没有关系。鸡叫了，主耶稣怎么样回过头看他，他就回去痛哭。那是什么？主耶稣说，当你回头以后，你要怎么样兼顾你的弟兄。请问你很多时候是不是有这个经历？很多时候你有这个经历， 你多少时候你软弱跌倒了，但是主耶稣也看彼得的那个精神一直在看着你。所以这个彼得的精神，那个耶稣的那个眼神，不是感动了多少的艺术家，多少的音乐创作者，为耶稣的那一幕不断的在说。因为那是人类历史上结合饶恕，结合爱，结合承担的最高峰。所以 John Peterson 在他的那个自己的爱的最高峰有一句话，就是说他的眼流泪，他的心破碎，但是他的心充满了慈爱。就是在讲多少人就是为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回头仰望彼得那个神心碎。当你想到这个时候，你有这个经历，你就能够容许门你跟你的同工软弱跌倒甚至离开了，你还他在回来的时候，你不是用一种你是背叛者，你是离弃者，一种愤恨报仇的精神去对他，而是用什么耶稣基督的那个眼神去看他。那这就是什么第几关？第八关。这一关你没过，你的同工团队建立不起来。所以请问这样一个下来，我再稍微讲一下，这只是什么马太福音的什么十条纲领的第几条？第八条。当我们在重新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西方还在沦落着，哎，这个府内福音啊，对光福音还在搞版本批判，但是我们却要从什么这种神的话语的深处的那种去看透，原来他指明为什么在组织学，在政治学，在多少的那一种，咱们到现在这个从咱们当家的毛泽东到刘少奇到现在的小邓一直这样过来，都是在这个上面，是不是？哦，原来整个人类无可避免的悲剧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的门训里边才能找到出路，这样你们知道了。但是这个门训这么好的东西被人家滥用，就造成最大的灾祸。所以列宁读过神学院，马克思是犹太人，从小就读这个圣经长大的。他们现在你为什么会厌烦那一套？你所的这个教训大会甚至学习组啊，全部都是抄袭这个什么教会的模式。为什么共产这个我们的政府为什么那么可以深度的摧毁破坏？因为他是从圣经出来的，但是很不幸他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头换掉了，换什么？换别的。他把那个目标方法很多地方稍微抽一下，就造成把这种最厉害的东西变成最毁灭人性的武器。但是我们今天要把它夺回来，所以我们请看一段经文，请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十章。所以我们所有一切从昨天到为止，或者你在任何专业，你就是要靠着主有一个目标。哥林多后书十章，请看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成为这一次你回去整个一个生命的目标。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好，这里头讲到整个侍奉属灵征战的过程，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是靠神怎么样在神面前有能力。第二个，要攻破坚固的营垒。这坚固的营垒有历史文化思想性格的营垒，然后这些营垒将各样的计谋男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而且要怎么样心意夺回，还要使他顺服基督。这是我们所有侍奉，不管你是从事文化，不管你是从事布道，你整个的目标在哪里呢？你要靠神有能力，要攻破坚固营垒，不但攻破还要怎么样夺回，不但夺回还要使他顺十分的什么顺服基督。这就是保罗整个在讲到侍奉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因此我们当我们在布道，为什么我们要建立教会？因为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他接受主了，一定要把他从这个世界的生命带到教会当中，让他去抚养去酝酿，让他能够整个发展起来。所以没有教会布道完全没有果效。我自己问过很多的布道团，搞施工布道团的，哦，他们可以在一次诗歌聚会里很多人几百个截止。我问过一个施工，我说你们一年可以整个聚会他们可以有300场的聚会，有 将近一万人节制。那我就问他说，这一万人当中有多少人进到教会成为信徒？他说，根据他们了解，这一万人当中可能只有不到五十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五十个人带到教会里边。所以在我有机会问这些植物社这些搞森林系的，他们说在野外一棵树的种子，在一片森林里面一千个种子里边，让它在 野生野长的话，在一千个只有两个到三个会长成一个树，因为种子很多，所以我们不感觉。但是他们如果把这一千个种子收集到实验室，用培养皿，然后让它这个长成株，再把它养成小树，再移到这个国外移到外头，你心里边要面临两种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我要让这圣灵在我的团体里面继续的壮大，让它变成教会；还是我要压抑这个团体，然后让我这个团体只是中途站，有生命成长、长大、有适用需要，把它转接到别的教会。如果你不做这个两种选择，你就一直压抑它的话，你的团体一定会常常长一阵子就什么又缩了，长一阵子又缩了，你就会面临很多的那种痛苦存在。为什么？因为上帝在一个人生命，他是全方位的增长。上帝的生命是不可以被限制住的，这样你们清楚。好，我们再回过，那我稍微刚才讲的是哦，马太、马可，那马可是在讲什么？马可就是讲你怎么靠主的大能去征战，那个里边那个征战行动的示范原则，在马可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却告诉我们，怎么样当主耶稣在最后约翰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问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问到三次，那是什么？就说你去侍奉主是为了爱的缘故，然后要他们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到了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怎么依靠这个建立一种人子服侍人的形象。哦，那我们就发现到这四卷福音刚好让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少一项都不行，对不对？有的是什么？如果你注重这整个蓝图权柄能力，如果缺乏爱啊，我们这整个侍奉会让人家感觉怎么样？你是一个行动者、行动家，没有那牧养、没有那爱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只有爱，缺乏这个门徒门训的这个蓝图，这个整个大使命的蓝图，那你这个团契就会变成什么样？很微弱，你不能变成被主所用繁殖性的，这样看到吧？所以各位，哦，原来四卷福音是四大支柱，但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都是怎么样，单腿走路，知道吧？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我在中国大陆侍奉，就是一卷一卷书的默查经默想讲下来，我自己带了五六百个门徒出来，刚开始慢，但是这些出来都是会在教会长期的侍奉，很多都成为传道人，就是从什么一卷一卷书的出来。我们时间到了，所以我大概是让你知道，各位，这是我在中国大陆要讲这门课要讲差不多将近四五十个小时，先把它稍微浓缩，让你们知道哦，这整个概念秘诀。我最后用一句话吧，帮我把这张图。所以我把它归纳出十句话，来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好不好？你们有空把它抄一下啊。就发展教会的十大秘诀，发展教会的十大秘诀。第一个就是以彰显基督为标杆，以彰显基督为标杆。第二个，以敏锐圣灵为能力，以敏锐圣灵为能力。第三个，以查经默想为基础，以查经默想为基础。第三个，以查经默想为基础。第四个，以重生献身为要件。我这个四跟五有点换，以重生献身为要件。第五个，以建造教会为中心，建造教会为中心。第六个，以服务相爱为见证，服务相爱。服务这个世上的人，相爱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为见证。第七个，以培训门徒为骨干，培训门徒为骨干。第八个，以差派功能为突破，差派功能为突破。第九个，以发展团队为传承。第十个，以创造文化为理想。所以远志明弟兄 有他的一个用心良苦，我们应该支持他，鼓励他。但是我们在整个中国大陆或者在北美，我们要广泛的把教会如火般的把它繁殖开来，教会的人多了质疑量。我再讲一次，第十，以创造文化为理想；第九，以发展团队为传承；第八，以差派功能为突破；第七，以培训门徒为骨干；第六，以服务相爱为见证。这刚好是把这些的东西做一些浓缩。第五个，以重生生命重生献身为要件；第四个，以重生献身为要件；第五个，以创造建造教会为中心。这是我是学这些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们的教会的一些行动总纲，我再把它扩大，再把它圣经化。他们很多教会真是都有这些行动纲领，每一个同工都是有他们的一个蓝图所在。所以求主让我们这一次培训这个完了，你整个属灵观要有一个大的突破，好不好？以国度为突破，我们一起祷告，站起来祷告。我们为你的教会祷告，更为中国整个属灵的那种大复兴，求主继续的这种繁殖。求主也说，主啊，我在这里愿被你打发。我们同声开口祷告，我们每个人就同声开口祷告啊。